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9月8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特朗普总统劳工节发表演说，坚信美国将成为全球制造业超级大国，永远结束对中国的依赖。在战狼式的傲慢和承诺疲劳的拖累下，王毅访欧的外交攻势成果极为有限，中国和欧洲的外交关系前景悲观。除了南中国海和台海地区之外，今年以来中国与印度边界地区的局势也引发观察人士对热战爆发的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发表劳工节演说，他表示美国就业市场正在以历史上最快的速度复苏，美国将成为全球制造业超级大国，永远的结束对中国的依赖。特朗普总统还说，如果美中真的不做生意了，美国也不会吃亏。
特朗普总统在劳工节当天发表演讲时说，我们目前见证了历史上从经济危机中最快的劳动力市场复苏。特朗普表示，在他的领导下，预期明年将是美国经济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年。已经有人开始认为，我们的经济复苏将呈现出一个 V 型，而且可能是一个超级 V。只要看看美国的股市就知道，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创造了记录。
We're number one in the world, and we're totally energy independent right now. And in 2021, we'll create 10 million jobs at least in the first 10 months.
特朗普总统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彻底的能源独立，而且在2021年的头十个月里，我们将创造10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此前，特朗普总统于上星期五发表2020年劳工节书面公告时说，从我上任的第一天起，我的政府就采取行动，为经济增长、就业和繁荣创造环境。美国在建立了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体之后，我的政府将再次这样做。在所有美国劳动者安全返回工作岗位之前，我们不会休息。美国劳工统计局上周五报告了好于预期的数字，美国八月份新增了近140万个工作岗位。特朗普星期一早些时候在推特上写道，就业数字和经济复苏看起来都很棒，劳工节快乐。14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对于正在庆祝劳工节的美国公众来说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惊喜，尽管这个数字仍然比7月份的170万个和6月份新增的480万个就业岗位要低一些。美国目前的就业市场比新冠状疫情大流行前少了大约1100万个工作岗位，但是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失业率从4月份的近 15% 的高点下降至了8月份的 8.4% 左右。美国几乎已经收回了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失去的2200万个工作岗位的一半。美国副总统彭斯说，对于美国工作和工人来说，这是又一个好日子。彭斯认为，美国劳工局报告的数字是美国正在全面恢复的真正证据。不过，路透社的报道说，这些数字可能有点夸大。因为2020年人口普查的临时雇佣人数增加了238000人。另外，美联航上周三表示，该公司将于10月1日让16370名工人临时休假。美利坚航空和福特汽车公司宣布将会裁员数万人。另一方面，特朗普总统在演讲中提出了对美中两国经济脱钩的想法。他表示，脱钩是个有意思的字眼，如果美中两国真的不做生意了，美国也不会吃亏。特 特朗普说，我们目前损失数十亿美元，如果我们不与中国做生意，我们就不会损失这数十亿美元。关于正在全球流行的新冠病毒疫情，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政府推出的快速新冠疫苗研发计划取速行动将会很快终结新冠病毒疫情的大流行。美国率先推出的突破性疗法使得新冠病毒感染的死亡率从4月份时的水平降低了 85%。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劳工节当天下午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哈里斯堡发表讲话，并与美国最大的工会美国工会联合会主席会面。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大西洋月刊9月3号发表文章，谈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依靠人工智能系统来加强他个人对政府的集权和掌控，而且这套在新疆适用的系统不仅将在整个中国境内推广，还将向其他国家输送。习近平执政近八年后，个人处在权力巅峰，中国却面临着改革开放以后从未有过的困境。环球时报主笔胡锡进甚至提出全世界都是中国的敌人这个命题，并作出反击。美国之音邀请到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请他来谈谈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我了解情况就是说，据说是已经非常普及了，不光是街道上，过去最早是为了这个监控交通借口吧，就是为了监控交通，然后是监控小区，现在监控到了这个几乎是每一个角落，除了农村农村偏远地区以外，每一个角落好像都有监控设备，都有人员在那监控。警察的监控的范围呢非常扩大。这个在西方人感觉这是侵犯隐私的，包括这个对个人的隐私有很大的威胁。但实际上在中国呢，这个问题其实比一般的就是警察监控隐私还要严重，因为在中国是个无法无天的地方。你这个监控呢，第一就是说这些警察是不是有的时候还是为某些私人去服务，比如黑社会啊，比如某些公司的有钱人，只要给钱他就可以帮你监控。另外就是说这中国这些监控呢，我从很多报道里看到，他经常很容易的就被某些人就是那黑客黑进去了。黑进去以后呢，这个隐私就是不仅仅是对警察来说是暴露的，而且对所有其他的怀有恶意的人都是被监控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这个侵犯隐私的问题就非常扩大了，变得非常危险了。如果仅仅是警察呢，已经有相当的危险度了，而很多私人也可以进去监控别人，那么这个社会简直就是已经完全是全都被监控，被恶意的监控了。那么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公民的自由啊，公民的权利啊，包括每一个人的这个隐私啊，都是完全没有保障，这个范围就扩得非常大，这个对每个人的威胁都非常严重。
报道说呢，中国使用的这个智能监视系统呢，首先是在中国的新疆。那么您认为习近平可以通过技术在整个中国境内呢进行人工监视，对人们的言行各种各样的活动进行监控，能够有效的对中国社会的治理吗？
我想制造的混乱比制造的治理要多。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为什么在西方对这些东西都有很大的限制呢？因为人的本性是非常好奇的，他总想知道一些他不知道的东西。那么在像中国这样全面的这个放监控设备的话，实际上呢制造出来的混乱恐怕远远超过对那个社会稳定的帮助。首先来讲，每个人都没有隐私了以后，你这个在生活中就变得很危险了，每个人的社会关系都非常复杂。那么你隐私都没有了，你所有的事情都让别人知道，别人可以随时知道你也对这点很恐惧，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社会会变得更稳定呢，还是会变得更危险呢？让大家都可以做出判断。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他的生活呢，有一部分是在要跟别人打交道的，需要别人知道的；有一部分呢，属于他私人的东西，或者在小范围内的东西。如果这些东西都可以被大庭广众之下暴露出来，那么这种恐惧感给社会造成的就是很一种，大家个人人都恐惧的话，这个社会呢，首先来讲可能有利于这个统治者，但是呢不利于每一个人的生存。
英国卫报星期日观察家报刊登的西蒙蒂斯达尔题为习主席只是在进行净化和征服，但那是他的弱点的署名文章，称从西藏到台湾，中国领导人呢都想行使绝对的权力。文章说，人们常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但是这是否还会导致领导者采取愚昧、顽强和最终自我毁灭的方式行事呢？中国的同治皇帝，他指的是共产党的这个革命同志的这个同志，说中国的同治皇帝习近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习近平似乎认为他不会做错事，结果呢没有少做错事。那么魏先生，您对习近平执政风格的看法，他对国内政局及社会的管控如何呢？
我想他这个习近平这个你从他这几年执政以来的行为也可以看出，他这个思维方式呢非常原始了，就有点几十年前那种思维方式，他就是共产党早期的那个执政以后那种思维方式，就是我只要使用暴力，我就能把所有的事情压住。但是问题是，你使用暴力压住了一些社会上的这个反抗，但是这个反抗并没有消失，仍然存在。你比如说这个新疆、西藏，现在内蒙古也是同样的问题出来了，就是你这种压制呢，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不理解这个，他就认为我把你们全都监视起来，然后你没有点风吹草动，我就给你压下去了。就是像那个老话说的那样，把所有的反抗都消灭于萌芽之中。其实共产党很喜欢这样的思考问题。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这种压制、这种监视、这种那个不讲道理呢，引来的只能是更加强烈的反感，因而带来更加强烈的反抗。所以你看，习近平这几年事情是越闹越大。不但是在国内压制各个少数民族，压制这个所有这个老百姓的汉族老百姓也一样，受到这各种各样压制和不断的抓人，而且在国际上呢，也造成了跟别人的思维方式就不搭界，两边是两层皮，然后他的所作所为起到的往往都是反效果，反过来的效果，很多事情上都是这么表现的。你比如说，西方对中国有些东西不高兴要抗议，然后他就很强硬的反过去，所谓战狼外交。这个战狼外交呢已经是引起全世界的反感了。你想任何一个人也个人也是这样，你的所作所为让人家讨厌，跟人家想的都不一样，就是咱们普通人说的这些人很格色，那你能怪别人那个反感你吗？对不对？别人对你反感弄得你自己很孤立，这样的人首先要考虑他自己什么地方做的不对，最好是请教一下别人，修改修理修改一下自己的行为方式。如果他不修改自己的行为方式，他当然在人群中是要受到孤立啊。从小从幼儿园到上学到在社会上生活，咱们都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他就是按他自己这一套跟大家想法就不一样，最后弄得很格色。中国这个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在外交上孤立的话就是这样的，你自己要变成战狼对谁都是气势汹汹的，那你说别人能不反感你吗？对不对？每个人都不一样，大家都不一样，但是大家在沟通的时候呢都要容忍别人，要跟别人达成一种平衡等等等等，这些人生技巧呢都是从幼儿园开始就学会的。我觉得习近平好像从来没学会，特别是他可能在之前还好了，但是他当上了一把手之后， 我觉得这个人就开始变得非常的骄横，然后非常的愚蠢，一意孤行，以为自己的想的就应该永远是正确的。永远一个人摆出一个我永远正确的架势的话，他肯定招人讨厌。不但一个人现在在中国这个国家这个战狼外交呢，也是起到这样的效果。你自己就自觉于那个大众，对不对？那大众讨厌你，你被孤立的话就很正常。
那么魏先生，刚才呢您提到这个中国的战狼外交，那么就是星期天呢环球网官方一网呢刊登这个胡锡进的博客吧，可以说是题目就是说全世界都是中国的敌人问号，这是严重的错觉。胡锡进的这个博客呢说，经常在互联网上看到有人抱怨，怎么全世界都是中国的敌人呢？中国为什么这么孤立呢？那些认为在新疆、西藏、香港问题上，世界大多数在指责中国，而且围绕南中国海的冲突啊、中印冲突啊，国际舆论也大都在帮着对方说话，中国前所未有的孤独。这个老胡要说，这是一种严重的错觉，我们请魏先生点评一下。
我想这首先得忽悠习近平呢。这种孤立呢是一种现实存在的，那你能看到，大家也能看到。然后胡锡进这样说的话，等于在安慰习近平，你不孤立啊，那都是假象，你继续你的那个胡作非为，继续你的战狼外交，这样就可以这个你就可以赢了。所以这个首先一个效果啊，就是对习近平和他周围的这些胡作非为的人，他安慰这些人，让他们继续胡作非为。第二呢，他这么做呢，给他自己讨好。咱们可以有时候也可以看到这样，过去管这种人叫谄媚，或者叫奸臣奸佞，就是这个人已经行为不好了，经吃亏了，他自己也觉得很愤怒，怎么大家都把我孤立了？于是旁边来一个人，跟他说。没有，你很好，你那都是假象，你继续干你的胡作非为。所以这种奸佞呢，实际上是在害人。这胡锡进呢，听从习近平角度啊，从他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一个奸佞。从大众的角度看，你说有人能相信的吗？你不仅在国际上孤立，你在国内就不孤立吗？国内老百姓都讨厌你们这个共产党，对不对？从各个角度，有的人不一定说很明确说我反对共产党，但对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他还是很反感。你在国内都很孤立，你在国际上怎么能不孤立？你的行为简直不是人类的行为了，很多行为真的不是人类的行为，你怎么能不被孤立呢？这个时候有个人跟你说没错，你继续干啊，你没有被孤立，这不是在害你，是在干什么呢？所以从中国的角度，从共产党的角度，他也这个胡锡进呢、这种奸佞啊、佞臣也是在害人。
好的，以上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谢谢您魏先生。
哎，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这个星期结束了自新冠疫情大爆发之后的首次外访。中共媒体称王毅访欧成功，发出了中国要维护多边外交、拒绝所谓新冷战的重大信号。但是外界普遍认为王毅的这次外交攻势成果极为有限。在战狼式的傲慢和承诺疲劳的拖累下，中国和欧洲的外交关系前景悲观。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本周结束了新冠病毒流行期间的首次海外访问。分析人士表示，在中国战狼式外交和承诺疲劳的拖累下，这次外交攻势的结果是丢了分，中国和欧洲的外交关系前景悲观。王毅为期两周的访问旨在改善与欧洲的关系，对抗美国的影响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年已经两次访问欧洲，督促欧洲在政治和经济上与中国对抗。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贝纳告诉美国之音，此行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更多欧洲人将中国视为系统性竞争对手而非战略合作伙伴，北京的对抗行动和笨拙的外交引发这种反思。此前欧洲一直避免站队， 但在中国被指掩盖新冠疫情导致全球大流行，利用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设备为中国政府收集情报，以及加强对台湾、香港和新疆的人权侵犯后，中俄关系开始趋紧。在德国，王毅因为对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奇访问台湾发出威胁而引发了当地的愤怒情绪。王毅当时称，维特奇将为自己的短视行为和政治投机付出沉重代价。德国外交部长随即回击称，在欧盟，我们一同与国际伙伴打交道，并报以尊重，威胁与这种行事方式并不契合。中国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后者一般不会公开批评北京。智库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欧洲问题专家科克加德告诉美国之音，王毅的战狼式外交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反而使得欧洲更加团结一致对待北京的威胁。他说，在国内舆论的推动下，欧盟将逐步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与中国对抗，以回击中国自身日益增强的外交好斗性。在此次欧洲行的几乎每一站，王毅都遭到了质疑。人权活动人士与他到访国家的政界人士联手谴责中国对自由民主的镇压，其中包括与中国签有一带一路协议的意大利。访问期间，意大利外交部长迪马约公开发声，称香港的自治权无可争辩。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员普瓦杰告诉美国之音，更加明显的是，尽管中国是欧洲重要的经济伙伴，但中国的人权问题不再被排除在外。他说，欧洲难以接受新疆维吾尔人的遭遇，中国对香港的镇压和对台湾日益咄咄逼人的立场，欧洲不希望反自由专制的中国政权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更大实力。
中国外事高官王毅和杨洁篪在新冠疫情还没有消退之际前后脚出访欧洲，涵盖了意大利、荷兰、挪威、法国、德国以及希腊和西班牙。显然，欧洲目前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部分，但是在美中关系急转直下，进入多方面对抗之后，欧洲会怎样处理与中国的关系？请听观察人士所做的分析。
继中国外交部长王毅8月25号到9月1号访问欧洲五国，意和挪法德之后，中共外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于9月3号到4号访问希腊和西班牙。中共官媒称，高官密集访问欧洲是重塑中国形象，重塑在国际舞台上的定位。而华尔街日报等西方媒体则说，中国在欧洲的外交攻势未见明显成效。那么，欧洲是否如各方所认定的，是中美的必争之地？欧洲能否让中共摆脱目前陷入的外交窘境？两位中共高官接踵而至，到底起怎样的作用？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表示，欧洲是美中必争之地，关系到美国整个对华战略计划的成败。
欧洲是美中必争之地这种说法不是伪命题，是个真命题。我们就谈欧盟，如果把欧盟当成一个国家，那么它的体量非常庞大，在世界上也数一数二。另外和美国和中国都有很大的这个经济贸易往来，在高科技和制造业方面都拥有很强很雄厚的实力。而美国现在要应对那个崛起的这个共产中国，关键就是要建立起新的民主同盟，而要建立新的民主同盟，关键就是要让欧洲、让欧盟成为自己的盟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美国能不能成功的让欧洲、让欧盟成为自己对抗中国的盟友，那么关系到美国整个这个战略计划能不能成功。
独立时评人小明之星的主持人小明表示，中国与欧洲的关系在本质上属于利益交换，体现在中国与欧盟互为彼此最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这限制了欧盟在地缘战略和意识形态上 制约中国所发挥的作用。只是在美中关系的不断恶化的背景下，中国与欧盟的关系就显得更为重要，
欧洲的重要性就越来越突出。但这里边有一个大前提，也就是说现在中共和欧盟这种交往，彼此都在装作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彼此呢都假装对方是个一般的国家，是个正常的国家。其实欧盟应该知道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这点我想欧盟不会不知道，但是他假装中共是一个正常的，统治下中国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所以在政治上双方立场虽然不同，但是因为冲突也很有限，毕竟双方相隔得很远，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中共跟欧盟的冲突并不大，所以这个时候彼此还能够装得下去。
但小明表示，中国外长王毅此次欧洲之行可谓四处碰壁。
王毅本身这次访问，他的大的环境啊，或者说大的背景本身很不妙，当然也和他个人的这种表现非常恶劣的表现有直接关系。那么最近就是欧洲国家比较关心的几个大议题，香港问题啊、新疆问题，在这些事情上，他们和中共完全没有共同语言，可以说是话不投机。对于欧洲来讲，这个人权议题它涉及到了一个普世价值，所以这是他们共同珍惜的一个价值，这和没有是无国界的。
以上是宇宙主持的美国之音最新一期时事大家谈节目的精选内容。时事大家谈每星期一到星期四、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9点广播和电视同步播出，欢迎到时收听收看。
美中两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过招越来越频繁，中国发射导弹进行军演，美国则以军舰航行、实体制裁作出回应。8月26号，美国商务部宣布对24家协助中国军方在南中国海兴建人造岛礁、进行军事化改造的中国企业和一些个人进行制裁。分析人士说，这不一定会给受到制裁的公司和个人带来伤害，但是标志着华盛顿对中国海上扩张的行动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政策。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将24家中国公司添加到了制裁名单中，用来限制可能损害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的物品的出口、再出口和国内转让。美国商务部8月26日的一份声明表示，这些公司之所以入榜，是因为他们帮助中国军方在南中国海建设受到国际社会谴责的人工岛，并使他们的用途军事化。许多小岛是填海造地而成的，上面建造了飞机库、雷达设施，并居住着少量平民。台湾高等政策研究协会秘书长杨念祖说，制裁不会伤害到目标公司，但表明美国将长期坚持其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扩张的强硬立场。华盛顿没有对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宣称拥有主权，但希望它保持开放，以供国际使用。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对中国声称拥有南中国海90%水域的主张有意义或部分有意义。该水域的价值在于渔业和能源储量。扩张岛礁使得中国比其他政府拥有军事优势。
It's quite symbolic. I think the impact is insignificant as far as I can see. It's really symbolizing the United States has shifted.
杨念祖说，这很有象征意义。我认为商业上的影响微不足道。这确实象征着美国正在大幅改变其南中国海政策。新加坡国际事务学院资深研究员胡义山说，制裁源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份的声明。蓬佩奥当时表示，中国对南中国海的大多数主张都是非法的，华盛顿将支持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其他国家。中国外交部8月27日谴责这项制裁，并敦促美国纠正错误，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官方新华社援引外交部发言人的话说，但是学者们几乎预见不到制裁有任何的商业影响，被制裁的公司 包括国营巨头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在美国的业务很少，相反他们在东南亚甚至在中国的海上竞争对手中也很受欢迎。
I think all these companies, they are still happily engaging as contractors for construction projects, say in Malaysia。
胡一山说，我认为所有这些公司他们仍然很乐于作为建筑项目的承包商，例如在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他们报价低且效率高，因此他们被广泛使用。中国在东南亚投资活跃，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防止海上争端的爆发。例如，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和菲律宾合作伙伴去年赢得了一个在马尼拉郊外建设一个耗资100亿美元机场的竞标。菲律宾政府4年前赢得了针对中国的国际仲裁，自那时以来，北京就已向马尼拉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援助和投资。位于华盛顿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下面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的负责人格雷格里·波林说，美国必须做些事情表明他们是严肃的。波林补充说，目标公司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免实际制裁，而华盛顿却忽略了其他仍活跃在争议海域的中国公司。他说，这24家目标公司已经没有一家建造小岛了，因为4年前中国就结束了岛屿疏浚，2年前停止了建设。制裁使中国的近海石油公司幸免，后者在有争议的海域进行作业而激怒了越南。波林说，制裁本身不能减轻对该地区的担忧，因为它并没有真正伤害到相关公司，而且它一开始打击的就是错误的公司。
除了南中国海和台海地区之外，今年以来，中国与印度边界地区的局势也引发观察人士对热战爆发的担忧。两国的军事专家们说，过去几个月，两国军队发生的一连串冲突事件显示局面越来越复杂敏感，任何一方的误判都可能导致两国卷入战争。
今年六月，印中两国军队在克什米尔拉达克地区发生流血冲突，造成20名印度士兵死亡。中国方面一直没有公布中方军人死亡人数，印中双边关系下降到几十年来的最低。此后，双方都加强了对边界地带的监视，印中边界长达3488公里，其中许多地方都没有明确的划分，这使得矛盾冲突更容易发生。上星期，在中印军方开始又一轮旅长级磋商之际，双方军队在拉达克地区爆发新的纠纷，并指责对方越过边境实际控制线，故意发起挑衅。几天前，五名印度平民在印中边界一带失踪，那里是印度所称的阿鲁纳恰尔邦，而中国则称之为藏南。印度军方说，上周六已经把这5人失踪的事情告知了中国军方。路透社援引印度国防部发言人的话说，我们通过热线与他们中国军方通了话，告诉他们有几个人可能越过边界进入对方一侧，如果你们能够把他们送回来，我们将非常感激，我们通常也是这么做的。这位发言人还说，森林和山区里面没有明确的边界，他们有可能走到那一边了，这种事情很正常，但是中方至今尚无答复。印度阿鲁纳恰尔邦议员埃林认为，解放军在边界一带绑架了这5名印度人，并要求中方立即释放他们。印中两国在喜马拉雅山一带的边界纠纷持续了几十年，尽管双方达成了各种各样的协议，艰难地维持着边界和平，但这种脆弱的停战状态随时都会变化。其他一些国家和民族因素的介入更推动中印关系的复杂化，例如巴基斯坦和西藏。分析人士们担心，如果中印开战，巴基斯坦可能会站在中国一边，并可能导致这3个核武器国家之间的严重冲突。而印度是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也是很多流亡藏人的首选之地。印度特种边境部队有些成员就来自生活在印度的西藏难民。前几天，这支神秘的山地精锐部队中有一名藏人连长在喜马拉雅山边界西端两国军队冲突地点附近被地雷炸死。周一，许多藏人和印度军人在一处山区为他举行了安葬仪式。上传到推特的视频显示，参加葬礼的藏人手举象征西藏独立的雪山狮子旗，印军为他们的这位连长鸣枪3轮致敬。 曾经担任印度陆军北部军区总司令的胡达中将认为，印中在冲突地区存在的军事风险很高，有失控的可能。美联社引用他的话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是否能够控制动荡的局势，确保其不扩散至其他地区。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王连说，目前中印双方都展现了克制，但双方都在为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过去几个月来，印中一直试图缓解拉达克地区有争议边界一带日益紧张的局势。两国军方最近举行过数次军长、旅长级的会谈。上周五，在普京的调停下，两国国防部长更是赴莫斯科举行会晤。这是自拉达克地区爆发冲突以来，双方最高级别的会谈。但是目前为止，这一系列接触还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在莫斯科的会晤期间，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指责造成边境紧张的责任完全在印方，称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丢。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则要求中国军队退回实际控制线，恢复边界原来状态。双方的互不相让证明这次会谈已经失败。以上是美国之音实习记者叶佳的报道。
路透社星期五报道，白宫要求美国各政府部门提交任何涉及中国的联邦资金使用详情，不论这些资金是用于抗衡还是支持北京。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会加强政府部门间的协调，更好地应对中共威胁。
路透社报道说，他们获得的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8月27日的一份文件显示，该部门指示美国各政府机构提交与中国有关的跨部门联邦资金数据，这些数据涉及资助或支持中国，或者直接或间接抗衡中国全球不公平竞争、恶意活动和影响力。这份名为《与中国战略竞争纵览》的文件没有说明会如何使用这些数据，但表示将让政策制定者了解美国政府涉华资金使用的多种途径。报道说，这项涉及广泛的预算要求将有助于决策者。这项要求还指出，所有涉及中国的资金都应反映战略优先选项。路透社说，美国一些涉及中国的项目可追溯至十多年前。白宫文件要求各联邦机构在9月21日前作出答复。行政管理和预算局一位发言人向路透社证实了这项行动，并表示这是为了确保美国在应对中国等竞争国家时保持强大并占据优势地位。兰德公司防务和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何天木认为，白宫此举凸显中国是美国政府的最优先议题，目的可能是优化各部门之间的协作，为制定更加协调连贯的对华政策做准备。他说，新冠疫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预算紧缩限制，鉴于这个现实，美国政府在这最重要的战略优先事项上也必须将钱用在刀刃上。这个命令很可能意在加强政府间各种应对中国行动的协调性和有效性，它也可能被看作是为构建更加连贯统一的对华政策所迈出的又一步。路透社的报道说，白宫的文件提供了如何提交机密和非机密信息的说明，并且要求提供所有用于中国境内的美国政府资金的详细情况。白宫还要求提供用于抗衡中国恶意影响力或不符合美国利益行为的项目数据，比如为应对中国“一带一路”所提供的项目资助。白宫还寻求在 5G、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关键科技领域制衡中国的项目资助数据，并要求各机构提供美国政府专家技术援助、美中清洁能源研究中心的双边资助和其他美国双边经济援助项目的详细情况。路透社说，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还要求获得美国卫生部为美国疾控中心、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其他在中国的项目提供资金的情况，以及任何可能总体上有利于中国经济、中国政府或军方和国有工商业实体的那些支出细节，包括美国支持的国际组织所提供的拨款和信贷信息。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发展。
Because there's a multitude of federal programs supporting China.
他说，因为有很多支持中国的项目，而我们并不知道这些项目的规模和程度。 我认为一些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鉴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目前的这种关系，现在可能欠妥和不合适了。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退役美国空军准将罗伯特·斯伯丁说。
I think it's to ensure that the U.S. government is not providing aid and comfort to the Chinese.
他说，这是为了确保美国政府没有为中国共产党提供援助和舒适，并且确保联邦政府所做的一切都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符。在此之前，美国政府已陆续采取行动，确保联邦资金没有直接或间接令中国受益。隶属于美国卫生部的国立研究院于2018年开始调查接受联邦资助的研究人员是否隐瞒同时获得其他外国政府的资助。国立卫生研究院今年6月披露，至少有54名接受联邦资助的科学家因为公开与外国政府的资金关系而辞职或被开除，其中隐瞒的资金里有93%来自中国，主要就是中国的千人计划。美国国防部去年终止了对设有孔子学院的美国高校提供中文项目的资助。美国国务院今年8月将孔子学院认定为隶属于中国政府的外国使团。在科技经贸方面，今年6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正式宣布，认定中国华为和中兴通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禁止美国电信运营商利用联邦资金购买这两家公司的设备。今年5月，美国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宣布无限期搁置调整股票投资组合的计划。这个委员会此前计划将一些资金投入包含有一些中国公司的国际基金，但是特朗普政府表示，联邦雇员养老金不应投资帮助中国军事建设和侵犯人权的中国公司。分析人士说，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预算要求或将预示美国政府未来还将针对中国采取更多行动。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星期五对记者表示，中国是所有想干预美国大选的国家中行动最积极的一个，其影响美国国内政治的计划也是最庞大的。奥布莱恩说，情报部门很清楚地表明，首先是中国影响美国政治的计划规模最为庞大，还有伊朗、俄罗斯，这是三个试图干扰我们大选的敌对国家。我们必须制止任何国家试图干预美国自由与公正的选举。我们正在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为巩固我们的选举基础设施，不论是网络或是其他方面提供资金。奥布莱恩说，美国已经向中、伊、俄明确提出，任何人如果试图干预美国选举，都将面临非同一般的后果。路透社本周早些时候说，黑客在美国选举前加紧攻击特朗普的竞选和商业网站。一家为特朗普竞选团队工作的安全公司认为，这可能是为更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做准备。一名能讲一口流利中文的德国90后，由于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而被当局驱逐出境，至今仍被禁止入境。但是他没有失去信心，他从台湾和东德的变化看到希望，认为有一天中国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是啊，是啊，配合一下，配合一下，问个情况就行了。
我这几年关注了中国各个方面的东西，但是没怎么关注这些黑暗一点的地方，然后觉得这个也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也应该知道。
2018年，在清华大学读新闻系研究生期间，因为拍摄维权律师记录短片《令律师》，穆达伟被武汉警方短暂拘留，后被当局驱逐出境，他的微信账号被封，中共党媒《环球时报》还发表了一篇奚落他的文章。当年夏天，他被迫中断学业离开中国后，很快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邀请他赴港读书。九月，他怀着兴奋和忐忑的心情登上了去香港的飞机。
因为当时已经也有一些记者或者一些活动者，他们也就拒绝入境，所以当时的确坐飞机的时候，然后下飞机之后，然后就是 过边境就是很紧张，因为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让我入境。对，幸好他还让我来，我觉得现在就很难说会不会，还是这个样子。
初到香港，穆达伟觉得那是一个跟中国大陆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他那边真的是还是自由的一个地方，就是上课的时候可以讨论任何的话题啊，然后在港大那边有那个纪念六四事件的这个雕塑嘛，然后这种事情这种东西肯定在清华没有，不可能有，然后这个真的是一种很好的感觉，就看到虽然这个地方属于中国，但是它可以是自由的。
但是四年前的雨伞运动和几个月内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让他很快意识到香港的自由正在被迅速侵蚀。他为主张香港独立的年轻抗争者陈家驹拍摄了一部短片，从他的话语和眼神中读出绝望。他也问很多香港人，十年后这座城会变成什么样，没有人知道。穆达伟没有想到的是，哪里用得了十年，这么快自由就消失殆尽了。
当然大家都知道，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之后，整体的情况不会好起来，但是这么快就这些自由都没有，我觉得没有人想到。通过之后很多人被逮捕啊，包括一些政治家啊，一些活动者啊，包括苹果日报的郑弥赖，他也被逮捕过，然后所以所有以前有的这些自由，新闻自由也是法院的自由，看上去就基本上就没有了。香港以前让我们看到中国可以成为什么样子的，以后可以成为什么样子的情况，然后现在这个好的例子就没有了，我觉得这个就真的很可惜。
不久前，穆达伟在柏林参观了一处前东德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去年在台湾旅行时，他也去了国家人权博物馆。
然后他也是一个监狱，以前在那儿也是酷刑政治犯，然后也是很像。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是特别的像。然后我认为现在中国还是有这样的地方。然后这个就一方面觉得挺可怕，因为能看到，就是能自己用自己的眼睛看到这些监狱是多么可怕的。同时也看到这些监狱，知道现在台湾和东德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还是有点希望有一天中国也不会这个样子。
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中国共产党当局力图在中国内蒙古地区推行弱化蒙古语教育的所谓双语教育，招致当地人的强烈抗议和反抗。但中共当局的信息封锁使大多数中国人不了解内蒙古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与此同时，蒙古族人权活动人士指出，中共以及中国传统的文化封闭做法及心态使大多数中国人缺乏对少数民族困境的理解。
在表达自由受到严密控制乃至禁止的当今中国，数不清的话题被中共舆论管控当局认为是敏感话题并受到封杀。最新的这种敏感话题包括蒙古语。蒙古族权益活动人士指出，中共政权是一个毫无道德底线的政权，可以为了统治的方便而肆意践踏他自己制定并大力吹嘘的法律，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该法明文规定保障少数民族以自己的民族语言获得教育的权利。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蒙古族权益组织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主任恩赫巴图表示，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许多汉人不了解汉人到蒙古的土地上推行大汉族文化是雀巢鸠占，压抑少数民族文化，由此抑制了少数民族的发展，使蒙古族在蒙古的土地上变成了二等公民，成了外国人。还有很多汉人认为，蒙古族作为少数民族已经在教育等方面得到了许多照顾，应当感恩。 从小在内蒙古长大并接受教育的恩赫巴图说，且不说北京对少数民族的照顾多是纸上谈兵，甚至是子虚乌有，即使是真的，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也不愿意要，也不需要这样的照顾。他说，
你看我们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如果是我们有就用自己的语言学习，不用学汉语的话，我们根本不需要任何就是不需要任何照顾什么的。
居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蒙古族权益活动人士图门乌里吉表示，许多汉族人喜欢说自己的文化博大精深，包容力强，但身为少数民族，他强烈地感受到汉人和汉族文化自大偏狭，喜好恃强凌弱，不屑于了解其他民族文化，更不屑于学习其他民族文化和语言。图门乌里吉说，
你比如说在南蒙古，本来是蒙古人是土著人，是土地的主人， OK， 蒙古人当在街道上说蒙语的时候，汉人知道，明明知道这是人家蒙古人的地方，他们非要转过头来看一眼白眼，意思就是你们怎么这是什么话，或者你们怎么可能讲这语言呢？这就是这个汉文化的包容性达到什么程度。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人的这个文化里边，只有方块字才是文字，像蒙古文字书写，对他们来讲，这不是一种文字，这是一种落后的标志。
在图门乌利吉和许多其他中国少数族裔活动人士看来，中共当局热衷于强迫少数民族与汉族同化，同化不成就镇压的做法和心态，跟几千年来汉族文化的自大和封闭一脉相承。图门乌利吉说，
我也不知道这个漫长的好几千年的文化里，中国人怎么就有了这样一个文化，这如此狭隘，如此就单一的一个标准的文化。相对而言，我们蒙古人，虽然你现在人们都以为蒙古人就那么几百万人，然后就是一个牧业国家的人，我们蒙古人当时就成吉思汗那个时代，成吉思汗的儿媳妇就是个基督徒，可想就是那个忽必烈皇帝的这个母亲，这就是一个我们文化的这种包容性，这才叫包容性，包括宗教，还有这个其他文字，其他这个人。
截至目前，中国官方媒体没有发表任何关于双语教育目前在内蒙古地区引发争议和抗议的任何报道，但中国官方一直坚持表示重视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化。
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日前召开全代会，并提出两岸新论述，确定延续以中华民国宪法为基础的九二共识。不过执政党民进党则批评没有新意，不符合台湾主流民意。
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9月6日召开第20届第4次全国党代表大会，就两岸论述方面作出最终结论报告，确定延续以中华民国宪法为基础的九二共识，也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持续推动两岸交往对话以避免战争。与此同时，两岸关系的进展不能以自由民主的妥协为代价，更应该彰显台湾推行自由民主法治的宝贵经验。这项大会还提出了八项主张，包括两岸官方协商必须正视中华民国宪政秩序，两岸官方互动必须尊重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以及反对台湾独立与中共的一国两制。大陆应该放弃对台动武，台湾应该同步推动两岸交往与台美合作。对此，台湾执政党民进党发言人颜若芳表示，国民党提出的两岸新论述本质上毫无新意，既不符合台湾主流民意，更凸显国民党亲撞派力求改革的无力感。不过前国民党发言人立法委员洪孟楷表示，无论外界认为这项两岸论述是否有新意， 重点是国民党的基本核心价值再次获得超过千位全体党代表的认同。
核心价值就是一个政党的不变的精神跟立场，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面来去重新对核心价值的一个诠释，但是我们基本的立场不变。
洪孟楷还说，九二共识是两岸之间的共识，在推动上除了透过说明之外，更重要的是赢得台湾民众的信任，使得国民党可以再次执政并推动两岸和平稳定的发展。金门大学国际及大陆事务系副教授卢正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在美中正面激烈竞争的大格局下，国民党目前采取的是一个比较保守的策略。
蔡英文还是不接受九二共识，但是北京这边还是强调要蔡政府接受九二共识啊，所以他泛蓝阵营或是国民党在跟北京在这里有一个基础上的对接，我觉得对国民党也许不是最坏。
卢振峰教授还指出，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基本上是一场蓝绿对决九二共识的选举，蔡英文最终以817万票获胜，说明大多数民众并不认同九二共识，也显示国民党与主流民意脱节。卢振峰教授还谈到，距离2024年总统选举还有一段时间，此前还有一个地方县市长选举，国民党目前的优先考量不是争取年轻人的选票，而是与北京对接并维持稳定的两岸关系。台湾多家媒体报道，中国方面将于9月20日在厦门举行海峡论坛，国民党将规划由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率团出席。不过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日前则呼吁民间团体不要参加，还禁止机关、个人、政党以任何形式参加涉及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或民主协商的活动，如果违反国安无法及反渗透法将依法处理。对此王金平接受媒体采访表示，还没有和国民党中央做最后确认，他个人希望有机会能前往。对于陆委会的呼吁，他则说，我们走该走的路。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美国政府希望确保美国校园内的学生能够了解学校提供的中国语言和文化课程容易受到中国共产党及其代理人的操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国务院认定孔子学院美国中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使团，就是认定孔子学院美国中心是一个在美国大学校园和中小学课堂上推动北京全球宣传和邪恶影响运动的实体。孔子学院主要由中国政府资助，是中国共产党全球影响力与宣传机构的一部分。这项认定不会关闭孔院美国中心，也不会要求大学关闭当地的孔子学院。这项认定是要求孔子学院美国中心定期向美国国务院提供有关在美中国籍人员以及在美招聘、资助和运作的信息，确保透明。这种信息报告能让美国学校在其校园所受影响以及是否继续向学生提供这些北京赞助的教学项目的问题上做出更为知情的决定。根据美国全国学者协会的调查，美国目前有75所孔子学院，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中小学校园大约还有500个孔子课堂，其中大部分附属某所大学的孔子学院。美国校园长期以来担心孔院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影响。美国全国学者协会2017年对孔子学院所做的调查发现，有些孔院教师面临自我审查的压力，孔院和所在大学之间的合约经常不公开，有些大学受到以不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条件的资金奖励，孔子学院教学材料经常回避与侵犯人权有关的话题，有选择地传授中国历史知识。北京过去40多年来可以自由公开地接触美国社会，却不让在中国的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对中国社会享有同样的接触权利。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史达伟说，美中关系严重失衡。他指出，我们的目标是让中国明白透明、公开与分享的重要性， 但是在这个目标实现以前，我们将会采取措施保卫我们自己。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玉华，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